2021年8月25号，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一年之后，香港警方国安处指有理由相信有32年历史的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首次引用港区国安法实施细则附表5，向时任5名支联会常委发出通知，要求他们在14日内提交多项资料，包括支联会自成立以来的成员资料，和自2014年起和多个组织的活动资料和通讯记录。时任支联会副主席周恒同等5名常委拒绝向警方交资料，被警方拘捕，控告他们没有遵从实施细则通知规定提供资料罪，成为首宗港区国安法实施细则刑事审讯的案件，以及首宗拒绝向国安提交资料案。其后支联会宣布解散，更加被当局剔除公司注册。案中三名被告周幸彤、邓岳君、徐汉光不认罪，他们由首次提堂到今年三月中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裁定罪名成立，各被判监禁4.5个月，历时接近1.5年。不过控方由始至终都没有回应支联会是哪一个国家或者组织的外国代理人。当中28页的警方调查报告，控方以公众利益豁免权为由，以黑色墨水将其中22页遮盖部分或者绝大部分的内容，又或者以代号称呼相关组织和人士。周幸彤、邓岳君和徐汉光不服定罪和判刑，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案件星期三和星期四，即12月6号和7号，一连两日开庭。上诉方陈词的时候表示，支联会和三名上诉人被警方怀疑是外国代理人，不过警方发出的通知书必须达到确认各被告是代理人的门槛，而不只是怀疑。而控方在案中一直没有交代各被告是哪个的外国代理人，加上原审法官容许国安处警司证人选择不回答相关问题，引致上诉方未获得公平审讯。上诉方又表示，原审法官罗德全的定罪基础认为各上诉人睇嚟是外国代理人，但是国安法的相关条文未有注明怀疑或者睇嚟是等的字眼，因此必须按照条文的字面解读，而举证责任是落在控方，即控方应该就各被告是外国代理人一事举证，至毫无合理疑点。法庭亦都应该确认各被告是外国代理人，而未按通知书提交资料先至可以入罪。上诉方表示，控方不可以为了方便执法就将相关条文倒转来解释，认为立例的目的是为了警方便捷执法。上诉方亦都争议各被告原审的时候未获公平审讯，尤其是案中控方指称上诉人是外国代理人的两份关键文件，即是警方国安处的调查报告和国安处向保安局局长申请向支联会发出递交通知书的文件，大部分的内容都是以公众利益豁免权为理由而被遮盖。上诉方重申，外国代理人本身不是罪行，如果警方恰当使用国安法的实施细则，相关条文仍然是实用的调查工具，但并不是一把瑞士军刀，可以向并非外国代理人的人或者组织索取资料。答辩方就表示不同意上诉方认为在这次控罪当中，控方要先证明各被告是外国代理人，因为他不是控罪的元素。另外本案亦都不是审判支联会本身，而是三名上诉人的行为，即是他们拒绝遵从通知书的要求。答辩方又表示，上诉方打算挑战警方通知书合法性的话，应该是循司法复核的渠道去处理，重申国安法相关条文的立法目的 是当警方和当局合理怀疑某人是外国代理人或者台湾代理人的时候，有便捷的机制索取资料，认为条文是讲求迅速、有效、及时地进行调查，防范危及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法官听取双方陈词之后，表示三个月内将会颁布判词，期间邓岳君和徐汉光准以原有的条件保释，周幸彤就继续还押。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本案原审的时候，控方遮盖绝大部分的证据内容，甚至没有交代支联会是哪一个国家或者组织的外国代理人，违反普通法下的疑点利益归被告和无罪假定等的原则，可能造成审讯不公。
你现在说支联会和外国势力勾结，他根本就即係咁多年嚟睇到支聯會嘅工作主要喺香港係嘛？咁佢或者會同一啲海外嘅組織有交流，譬如呢個天安門母親及港地海外組織嚟㗎係嘛？佢可能同呢個喺歐美嘅一啲即係民運組織都有聯繫，但係你話佢受同呢個外國勢力勾結咧，咁呢個勾結本身又好清楚嘅例證嘅喎，咁我相信政府有樣嘢都講唔出，佢亦都冇辦法即係清楚咁去指明邊啲事，咁所以佢選擇唔喺嗰個控詞裏邊，即係嗰啲證據裏邊講係邊啲。咁正如周幸彤所講，你話佢同外國勢力勾結，你都講俾人聽佢同邊啲國家勢力勾結啦，但係佢講唔出，咁但係咁樣就作為一個理據，對於佢哋幾位單位人士作出嗰個咁嘅裁決，咁我相信即係嗰種不合理。不符合呢個普通法，甚至違反基本法，我覺得都係相當之清楚咯。
鍾建華又表示，港區國安法實施接近三年半以嚟，香港各界同國際組織嘅交流已經受到好大嘅影響，多個國際非政府組織 NGO， 例如係國際特赦組織已經撤出香港。他估計支聯會被指為外國代理人的案例，加上港府宣布明年完成有關中國國家安全的《基本法》23條立法，加入間諜等罪名，動輒針對國際組織的話，可能會進一步影響香港各界和國際組織，甚至是駐港外國領事的交流。
一啲駐港領事館嘅官員，佢過往經常都會揾一啲學界嘅朋友傾下偈，了解下我哋對香港各種事物嘅睇法，交流一下啲對中港事務或者香港事務嘅一啲觀點咁樣。咁呢個好普通嘅啫喎，過往都我自己過去十幾年好多時都有機會同美國領事館嘅一啲官員、法國領事館嘅一啲官員。他們是有跟我們久不久就約我們見面，而且見面的地方很公開的，在一些餐廳又有，在咖啡室又有，去黎美工找我又有。但是到了最近這幾年，我走之前那兩年，舉個例說，美國領事找我們聊天，他已經第一他要去一個他覺得是不要被人看到的地方，說到明不會跟任何人說。其實為什麼一個外國使節都會這麼小心呢？就是他不是說怕他自己被你拘捕，而是他怕連累到一些香港人，一些就被特區政府搞，這個是很清楚的，這個我說得很白的事實。
大律師蕭志文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本案的控方由始至終都沒有交代支聯會是哪一個國家或者組織的外國代理人。他認為控方的案情和指控太過空泛，辯方因此無從答辯，亦都不清楚應該提交什麼資料給警方，亦都可能造成審訊不公。
任何你檢控你都有基礎，簡單來說就是說你告我什麼，我要知道我做過乜嘢，個指控係乜嘢，我先可以答辯噶嘛。而唔係乜都冇，哦邊個又唔講，做過乜嘢又唔講。例如檢控呢個情況都唔係完全冇，但係唔會去到一個咁空泛嘅地步。例如我先所講嘅一啲串謀我編咁，我你可以告 A 聯同 B、C 及其他人士去我編間公司。咁嗱，知 A 身份啦，我 A 係被告啦 ，B、C 係其他人士啦。B、C 是另外一些人，還有其他人士。那你不知道其他人士的身份的，可能是 CDFG， 不知道。 咁但係問題話，你起碼都知道嗰班人做過乜嘢，佢哋去呃玩公司嘅錢，你都就算冇身份都知道又做過乜嘢啊？而家原本嗰個身份，即係外國嘅人士，你又冇講做過乜嘢，又冇講，咁即係總之你同阿邊個做過啲乜嘢啦，就犯法嘅啦。咁樣喎、啊，即係會唔會空泛到一個地步係我唔知，甚至我唔知你告乜啊？
萧志文又表示，控方只是以有理由相信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和公众利益豁免权为理由遮盖大部分证据的内容。他担心警方引用相关条文检控的时候没有相应的制衡。
但是有理由相信一些如果这么空泛的指控的时候你都有些制衡。你都可以说法庭可以看下你的考虑运用那个权力运用那个调查是不是恰当是不是一个合理的做法。即例如很簡單，你可以去勾線聽嘢嘅，咁冇問題。但係你都有個渠道俾人挑戰你嗰樣嘢，即我可以，我冇辦法喺阻止你勾線。但你勾線聽到嘅嘢，如果係一個非法嘅過程，唔合法去做嘅，咁起碼法庭都可以喺你攞嚟告人嘅時候，將呢啲相關引出嚟嘅證據剔除以外啊。而家冇任何機制喎，即嗰啲嘢無論點都好，我話你係就係噶啦。咁至於你考慮嘅乜嘢，考慮一啲可能唔合法得翻嚟嘅資料咧？即是不是一个去到这样的地步你都可以运用呢？我又觉得有相当保留咯。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